福音书记载，耶稣在复活后的40天内显现了10次，后来又在大光中向扫罗显现一次，一共是11次。有时向个人显现，有时候向一小群人显现，最多的一次是同时向500多人显现。耶稣的显现有两个特点，一是耶稣可以随时随地的显现，随时出现，随时消失，都相当突然和神秘，已经不再受时空的限制。第二是复活的耶稣绝对不是一个灵魂而已，他常在光天化日之下显现自己，并参加日常生活。他可以同门徒们一起吃东西，又可以邀请心中疑惑的多马伸手去摸他手上及肋旁的伤痕。这些都表明复活以后的耶稣不再是一般人的血肉之体，乃是一个再不会朽坏的灵体。这个灵体不仅是个灵或魂而已，而且是有灵有体的实体。虽然人有限的头脑无法了解耶稣复活的实际过程，也不能够测透复活后的耶稣其身体的特质，但耶稣殉难后的多次显现是耶稣复活的直接证据。有人曾经试图用幻觉来解释耶稣的显现，认为人们看到的耶稣只是一个非真实存在的幻影而已。这种解释是缺乏生理学和心理学的依据。首先，人产生幻觉是变态心理所致，需要一定的主客观条件。比如说，一位在战争当中失去了独子的母亲，常常思念自己的儿子，伤心落泪。当他坐在自己儿子的卧室里，或昔日与他共餐的厨房里，触景生情，思虑过度，有可能产生看见儿子的幻觉。但耶稣的门徒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他们跟随耶稣三年，但对耶稣的认识了解却仍然相当不够和肤浅。虽然主耶稣曾一再告诉他们说他受难以后的第三日必将复活，但他们仍然无法理解和相信。但耶稣被抓以后，门徒即四处逃散。耶稣受难以后，门徒个个惊恐害怕，情绪低沉，有的甚至重操旧业，下海捕鱼。不用说他们没有切切盼望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心态，即使当妇女们告诉他们耶稣复活后，他们却是仍然不信，以为是胡言。当主亲自在他们中间显现的时候，他们仍惊惶害怕，以为所见的是魂，以致主耶稣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门徒们的这种心态很难产生看见耶稣的幻觉。从客观环境上看，耶稣不仅在门徒藏身的那间小楼上显现，而且在各种时间各种场合向不同人显现，有时在屋里，有时在路上、湖边、山上，有时在清晨，有时在上午、在下午。此等显现的各种环境不能够用幻觉来解释。其次，幻觉往往是个人和主观的，但看见耶稣显现的不仅是一两个人，有时候是一群人，最多的一次是500多人。虽然也曾有多人同时经历相同幻觉的事例，但这些人往往在精神生活及肉体状况上同时经历一种变态的亢奋状态，比如说过度紧张、恐惧的情绪等等。但同时看见耶稣显现的人，其身体状况、情绪、性格都不相同，多数人并无变态心理，他们同时看见复活的耶稣，无法用幻觉来解释。再则，与幻觉完全不同的是，复活的耶稣的显现均非惊鸿一瞥就消失了。门徒们不但看见耶稣，而且在不同场合中与他有过长时间交谈。复活的耶稣还曾在加利利海边为门徒们预备早餐。最后，耶稣复活后 在40天以内频频向人们显现，但40天以后，耶稣的显现突然停止了。后来一次是在大马色路上再次显现给扫罗看。这些都很难用幻觉来解释。因此，人们看见的不是幻觉，而是复活耶稣的实体。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人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四福音书中灵性迟钝的门徒们，因耶稣的受难而陷入绝望。但一翻开使徒行传，门徒们一扫怯懦颓废之气，充满了信心、勇气和爱心，拼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门徒突然焕然一新，原因是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和浇灌。但圣灵的降临正是耶稣复活升天的结果。耶稣的复活释放出伟大的道德和属灵的力量，门徒的改变可以视为耶稣复活最伟大的见证。在12个门徒中为首的西门彼得，其性格十分鲜明，他心直口快，热情冲动，但又常常显示出其个性上的软弱和愚顽。他深爱耶稣，并对耶稣有超然的认识，然而当主耶稣告诉门徒他将要受害时，彼得马上出面阻拦，完全体贴肉体，不明白基督降世的目的。耶稣快被捉的时候，彼得在克西马尼园和其他门徒一样沉睡，让主耶稣独自祷告。当犹太人来捉耶稣的时候，他又冒失地拔刀削掉一个人的耳朵，并不体会主的旨意。耶稣在被捉以前特别警告他要坚固信心，但彼得自认为刚强，以为即便众人都跌倒了，他却不会跌倒。耶稣被捉以后，多数门徒都跑散了，彼得却远远地尾随，想看个究竟，不想被人认出其门徒身份。为了保全自己，在慌乱之中，他3次当众否认是耶稣的门徒。当他第3次否认主后，鸡就叫了。他立即想起了主耶稣事前对他曾经所说过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于是痛哭悔改。这样一介莽夫，在主耶稣复活显现以后，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五旬节后，在耶路撒冷放胆正道，一次使3000人悔改信主。他满有属灵的力量和智慧，奉主的名叫死人复活，跛子行走，能识破虚假，审判罪人。最后，彼得为主殉道。相传他在罗马被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与主同钉十字架。耶稣另外一个门徒叫多马，圣经中记录了他的3次发言都显出疑惑和不信。第一次是马大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死后，耶稣要让拉撒路复活，叫门徒一起到耶路撒冷附近的拉撒路所在的村子里去。当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正准备杀害耶稣，门徒们有些顾虑，但多马则问道：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第二次是在最后的晚餐上，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儿去。多马则问道：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第三次是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在门徒所住的地方向门徒显现，当时多马不在场。事后10位门徒同作见证，多马仍然不相信耶稣的复活，并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多马的多疑心态可见一斑。过了8日，耶稣再次向门徒显现， 当时多马也在场。主耶稣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在看透他心思意念的复活的耶稣面前彻底降服了，他虔诚地呼叫说，我的主，我的神。从此以后，多马再没有疑惑过，勇敢坚定地传扬福音。传说他后来到里海的一带传道，遍及阿富汗、印度，寻找失丧的犹太人，领他们归主。现在印度仍有历史悠久的多马教会，相传他最后在东印度为主殉道。雅各也为玛利亚所生，从血缘和肉身来讲，他是耶稣的亲弟弟。耶稣受难以前，雅各并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复活以后，曾向雅各显现一次，这使雅各由疑惑到确信，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后来以身殉道，被石头打死。使徒保罗原名扫罗，曾竭力残害基督徒。一次去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在大光中向他显现，质问扫罗为什么要逼迫他。扫罗的眼瞎了三天，也不吃也不喝，恳切祷告，彻底悔改归主，大有能力地为耶稣做见证，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伟大使徒。在新约圣经中，保罗的书信占使徒信的三分之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如今每天有千万人读他的书，引用他不朽的名句。保罗两次被监禁在罗马狱中，最后也为主殉道。门徒们的改变是耶稣复活及强有力的证据。前面已经说过，门徒们除了卖主的犹大以外，个个品德高尚，不会编造耶稣复活的谎言。编造谎言者总有攫取名利的个人动机，但门徒宣扬耶稣的复活所面对的是残害和死亡。事实上，忠于耶稣的十一个门徒当中，除约翰一人活到近百岁，在拔摩岛上见到异象，写成圣经中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以外，其余十位全部为传扬主耶稣的复活，劝人悔改信主而殉道。他们能如此勇敢地牺牲自己，必定是得到了耶稣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的确据。古往今来，很多人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身，他们的信仰有正确谬误之分，有真实与虚假之别，但是当他们临死的时候，肯定毫不怀疑自己为之捐躯的信仰是神圣、高尚和真实的。还没有见过任何人为自己编造的或明明知道虚假的一种信仰去受死，何况纸是包不住火的，谎言总有一天会被揭穿的。但耶稣复活之事，2000年来无人可以推翻。查理·寇尔森1968年至1973年任美国总统尼克森的特别顾问，被称为尼克森的刀斧手，后来因为水门事件入狱。在狱中他悔改信主，出狱以后他创办了监狱团契，专门向狱中的犯人传福音，并且著有《重生》《爱主你的上帝》《当代基督教与政治》等书，内容丰富深刻，可读性很高，是我喜爱的作者之一。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根据他的回忆，水门事件刚刚被披露出来时，尼克森本人和他智囊团并不在意。在尼克森终于认识到事态严重性时，便把最忠于他的十名亲信召在一起开会，统一口径，企图把事件掩盖过去。 当时全国人声鼎沸，他们的压力很大，但绝对没有生命危险。为了保全自己立功赎罪，他们都纷纷背叛其主。从尼克森知道事件的全部真相，订立攻守同盟，到亲信们向检察官处全盘托出，前后不过三个星期。寇尔森说，水门事件叫我看见，以谎言为本的密谋很快便会被揭穿。不论行骗的人多么有权力、有势力、有头脑，然而基督的门徒，一批无权无势的软弱小卒，竟然能够坚定不移地见证他们亲眼看见基督从死里复活，最后甚至以身殉道在所不辞。除非基督的复活确有其事才有可能，否则为一个谎言做一点暂时的牺牲已经绝无仅有，更不用说是牺牲生命了。